2022年3月19日，今天呢是周六，我们继续八芒演义的第27集。上一集我们讲到了沃尔特施洛斯这个原教旨主义架头的教父格雷厄姆的可以说最纯粹的弟子他的仓位管理的策略。而且在第26集当中呢，其实当中有一个点评的，我们主要是谈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因为老八也好，那么芒格也好，他们都是包括施洛斯施洛斯讲的是永远留在市场当中他一直持有仓位。这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特定的场合下吧。其实你这么说可以是赌国运的，明白吗？是赌的是国运所以这种策略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经济体，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你这么干就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北方的这个邻居这个阶段他现在股市封闭的，对吧？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开始以后暴跌吗？我告诉你90%以上暴跌大暴跌。所以也要看具体的策略所以我们在上一集26集当中，我们重点其实讲了这种策略唯一的天敌就是系统性的风险。其实识别这种系统性风险还是有非常简单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说一个这个图表的招，并不是的。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要回到宏观的层面了所以但是很多朋友其实不太关注这方面他们只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只是停留在战术层面的一些招具体的招，比如说MACD 金叉指标叠加、指标的共振这些东西。你这么理解的话就太狭隘了。这种系统性的风险根本不是战术层面的手段可以规避的，不是的。但是它在宏观层面其实是有很多先兆的，对吧？有人不理解说现在可能 A 股弱势熊市当中我干什么呢？我就不看了吗？其实不是不看你不看的无非是行情，行情我们看的很少，但你要花精力出来干什么，你更要花时间花精力出来去阅读去读历史，研究人性研究哲学，去研究历史上经典的案例。这些一个一个的案例能给我们很无数的启迪倒过来反过来能指导我们的投资。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反而应该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方面。好了，我们看今天的27集内容，讲施洛斯的持股策略。我们继续看施洛斯的仓位管理和持股周期策略。施洛斯说，单只个股我最少会投入10,000美元，一般不超过5%就足够了，最多我也可能投入10%到15%仓位。我持股少则60-70只，多则100多只，但一般规模最大的20只只会占到总仓位的60%左右。停顿一下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施洛斯的策略是非常分散的非常。你看他最少持有60-70只，多的话能持有100多只股票。这种分散程度恰恰是巴菲特所嘲笑的。1965年在致合伙人信里，巴菲特写道，任何持有100只股票的人一定是学过诺亚方舟派的投资哲学，每样来一对儿。这种投资者适合驾驶方舟而不是从事投资。诺亚这么干是遵从生物原则，而投资者这么做却偏离了数学基本原理。施洛斯每年的平均换手率在25%左右，即平均持股周期约4年。所以是施洛斯父子1997年宣布基金封闭，到2002年才彻底卖光股票并宣布清盘。那么施洛斯以什么标准来卖出股票呢？施洛斯每年都把涨上去的股票卖了，再找便宜的买。他的卖出方法一般是在上涨时分批卖出，并坦然接受卖出后可能飙升的无情事实。施洛斯坦言自己经常遇到卖出后飙升的案例，比如人生里买入的第一只股票叫做标准煤气电力公司，股价15美元。施洛斯买了10股，期间施洛斯买进卖出好几次，赚了一些小钱。这只股票后来涨到200多美元。再比如在10到11美元间买过浪琴手表，涨到20美元时卖掉，后来涨到200美元。9美元买过克拉克石油，27美元卖掉，后来涨到260美元。15美元买进雷曼兄弟，到35美元清空，后来涨到130多美元等等。施洛斯为此自嘲说，没办法，格雷厄姆的方法就这样赚不到大钱。 格雷厄姆教我们追求翻倍，最多翻倍时就卖掉了。虽然极为罕见，但施洛斯确实也有过十倍股。比如他刚刚自立门户时买过一只股票叫富恩斯兄弟手套公司，最早买入价是 2.5 美元。后来陆续还有买入，总量不知，但施洛斯说买入量非常大。按照他的风格说非常大，估计可能有 10% 到 15% 的仓位，后来涨了不少，就一直卖，大概到23美元左右清空。不过卖出后这只股票继续涨，再也没有给他机会买回来。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27集的内容啊。其实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唐朝先生后半段写的啊，就施洛斯经常会买到一些大牛股，但是卖的非常非常早啊，只赚了点小钱。是他水平不行吗？当然不是。而且刚开始他的分散策略，这个前面的这个自然段巴菲特嘲笑他，我觉得并不是嘲笑他本人啊，嘲笑的是这种投资风格。因为这种投资风格其实很多散户是玩不来的，很多散户手中持有的股票也很多啊，但是你是亏得很惨的。施洛斯作为投资大师一定是有他独到之处，他的独到之处就是非常完整的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这个衣钵，用分散的策略长期持有一些相对低估的股票。但这种策略本身就像施洛斯所讲的，格雷厄姆的这个策略本身你就很难赚大钱。为什么呢？他找的低估的，首先这种股票很难出现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在市场比较这个狂热的这个氛围当中，这种股票基本上没有，它往往发生在大股灾以后啊，暴跌以后，极度低迷的市场可能才有这个完全符合格雷厄姆标准的啊，施洛斯标准的这种股票你可以这个入手。但同时随着它的上涨啊，股价的这种上涨，它的估值越来越高，基本上越来越不符合他们持有的标准，所以他们就会落袋为安卖掉。但实际上当他们卖掉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右侧的交易者可能才刚刚进场啊，比如说巴菲特后期的这种风格啊，比如说这个华尔街的金童，华裔的美国人从上海去移民美国的蔡志勇啊，比如说这个彼得林奇，这样的人可能才刚刚入场，但施洛斯已经开始把这些股票卖掉了，明白吗？所以这里完全是风格的这种差异啊，不存在说我觉得这就像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样啊，你觉得刀好，三国里边用刀的厉害啊，关公用大刀的，还是用枪的厉害啊？这个张飞和赵云都是用枪的啊，孙策小霸王孙策也是用的枪，东吴的马超也是枪，所以不是说兵器本身厉害不厉害，他厉害之处在于使用某一个策略的人他的功力怎么样啊。所以你不能说左侧的一定比右侧厉害啊，右侧的追高买突破的一定比左侧就好，所以这又回到了价投和趋势投资的啊这种我觉得分歧也好啊，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短处，各有所长。好了，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第29集施洛斯的持股策略就这个解读到这里。